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刘伶传奇三十回。书接上文，咱们正说到竹林七贤第三位叫阮籍阮嗣宗，咱们介绍了他简单的身世。这个人事儿不比刘伶少，就光写他个人也能写本书，但是咱这个书以刘伶为主，所以该剪的地方咱剪，有用的地方咱再说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阮籍平常他是闲职，来不来都行，曹操也不较真儿，来了也是摆事儿。今儿个冤家路窄，一高兴汉献帝升座早朝，阮籍一琢磨待的也没事儿，去溜达溜达，听他们说什么。就这么他到了朝堂上，正好曹操在这吹牛，他听了就别扭。他在班部之中一听，是那么回事，你胡说八道，你糊弄傻小子呢你。想说两句嗓子眼刺，又一想算了不说了，生这气没用啊，一会儿找地方喝酒去。后来他一听这些顺风接屁的这么一发言，他说火腾上来，他心说明明不是那么回事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怎么明明是黑的你们非得说是白的呢？反其道而行之，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他为了暴打不平，为了支罗锅，脑袋一热，不管不顾，嗷一嗓子他跳出来。汉献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是他，他很少上朝，但知道他是尚书郎，也是国家的二品大员。今儿个他这一奏，汉献帝不能不问。阮爱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陛下，魏王曹丞相所奏不实，其中有诈。我各位，大家都在这儿，方才曹丞相所奏大家听得清清楚楚，他说什么？有个中牟县的县令跟他是朋友，姓郭叫郭芝，会酿一种酒叫九运春酒，他把这方子得来了，他也试着酿制，果然是好酒。奏请皇上照准，让老百姓都酿制这种酒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我说陛下，您不知道，据臣所知，这个酒根本跟郭芝毫没有关系，这胡说八道。实质上呢，乃是刘进刘伶父子所酿制所发明的。谁不知道九运春酒是刘进留下来的？刘伶发扬光大的，那怎么跑出来个郭芝呢？另外我不明白啊，我说曹丞相，你说你还试制过，你还酿过酒，哪年酿的？在哪儿酿的？谁作证？这不笑话一样？你那么高的丞相，没事去酿酒去，你糊弄傻小子呢？大家说说，丞相在哪儿酿过酒？谁看见过？谁喝过？有那么回事吗？这不是张冠李戴吗？贻笑大方，这要传扬出去，我朝没人了，简直真叫人可发一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说他这一发言，曹操受得了受？那脸都绿了，脑筋顿时就蹦起， 瞧他气得浑身的肉直蹦，心说好一个阮籍啊！当初我为了请你，我费了多大的劲，哎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这是报恩吗？咱俩是冤家对头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当着皇上的面，你直落锅，哎，你这不要我的命，我怎么下得来台？但是曹操做梦也没想到阮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他个难堪，尽管他再能狡辩，事出突然是张口结舌，您就没词儿了。咱说这汉献帝软弱归软弱，并不糊涂，不糊涂啊，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人年富力强，他能糊涂吗？汉献帝恨透了曹操，牙根都疼，恨的今儿在这坐着一看，明白了，心里头高兴，心说阮籍好样的，替我出了气了，但脸上还不能带出来，让曹操发现了，那能饶他吗？皇上枕着个脸儿，还郑重其事，平常没话，今儿一高兴话也多了。阮爱卿，臣在。方才你所奏，你根据什么说不是魏王酿的酒啊？啊，谁向你吐露的？你怎么知道呢？陛下，我有一好朋友啊，我这好朋友名叫嵇康，也在朝中为官，这两天我没见到他，不知上哪儿去了。他也是个酒仙，他曾经到刘伶家里去过，那段叫酒仙会酒仙，两个人常谈酒，回来之后他是赞不绝口，跟臣都说了，故此我知道这个内情，这九运春酒乃刘伶父子所造啊，并非什么国之，丞相连边都不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魏王是这么回事吗？魏王本来曹操就下不来台，汉献帝还给他扎了个帐，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曹操实在没词儿了，你简直是一派的胡言，你胡说八道，像那个阮籍你服个软撤一步就得了，不，针锋相对，他往前迈了一步，我丞相咱俩谁胡说八道，大伙听得清清的，咱这么办得了，你要想较真的话，咱谁也不准走，哎，万岁也别退朝，现在就把嵇康找来，要找不着嵇康，把刘伶找来。我床下这刘伶是不是你给请出来的？跟我差不多少，人家不来，你非逼着人家来。听说还把人家软禁在洛阳桃花巷了，有这事儿吧？把刘伶找来，问问这酒谁酿制的？究竟咱俩谁胡说八道？你说这玩意儿？曹操一听还真就没词儿了，脸上的肉当时就变紫了，你刚想说什么，没想到汉献帝站起来了，把袍袖一抖，散朝。哦，他退朝了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，一哄而散。曹操想说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哟，这曹操可不干了，回到相府往那一坐，直哼哼，气死我也！张辽就说：“丞相，你先消消气，不能对牛弹琴。你说我们都不明白。”你养了这么多人有什么用？都是疯子，都是酒鬼。 酒后发狂，胡说八道。今天给您个大难堪，您说您这何苦来的？像这种人应当及早处置。有人也说，是丞相发话了，除掉就得了，这种活有没有能怎么的？有他们咱们也能安邦定国，没他们照样安邦定国。刘志志不是对头的冤家吗？好吧，张辽你负责，马上带一哨官兵把阮籍拿来，拿到我这儿来，我得问明白之后再把他脑袋切下。遵令。得罪了就这结果。孔融怎么死不就这样？张辽转身下去拿人去，曹操在这等着，那气儿一直不小，呜呜的。等了半天张辽回来，回丞相，没找着这阮籍，没找着，前脚后脚他能飞吗？找没找着是没找着，后来我这一了解情况怎么回事呢？皇上回的内宫降了道旨意，要单独召见阮籍，把他叫到皇宫里去了。您说那我怎么拿？我也不敢拿呀，现在正在皇宫里跟皇上谈话呢。这等事儿，曹操心说话，好啊，刘协呀刘协，你也活腻了，你这皇上也算快做到头了，你好大的胆，你单独召见阮籍你干什么？你们俩有什么好谈的？捏窝窝要想收拾我，叫我更大的难堪。曹操忽然想起件事儿，还有个刘伶。刚才这个阮籍在八宝金殿提到刘伶了，我看皇上瞪眼在那听着。如果再把刘伶招进宫里去，皇上一对证，果然人家是九运春酒的发明家，证明我一派胡言，说的一点都不假。不行，不行啊！阮籍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刘伶不去作证还能下得了台？这都是危险人物。来人，快去把刘伶给我带进相府，把刘伶给我找。涉及到刘伶了，去的人去了老半天老半天，他回来回相爷，没找着刘伶。刘伶哪去了？大街小巷所有的酒楼我们全查到了，不见他的踪影。后来好不容易到了一家，这家说是在那儿喝过酒，刚一出楼门说遇上个太监，太监是奉旨找刘伶。这会儿这刘伶也进了皇宫了，皇上召见个别谈话。
耶嘿，
曹操这火就更大了，心说刘协呀，刘协就是汉献帝，你真是胆大妄为啊，你把他们俩招进宫里谈什么？肯定捏窝窝没好事。曹操有心带兵进皇宫，一想那太张扬，太有点过分了，我还得忍一忍。你们老能在皇宫待着吗？得出来，出来我就把你们俩拿下，到相府严刑审问，让你们供出来都谈什么。如果跟汉献帝你有什么默契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把汉献帝扑了掉了，另立个皇上，实在不行我也豁出去，我就坐那位置，也不顾天下的舆论了。哎呀，他马上派人严密监视，在皇宫的周围就布下了陷阱。这曹操咱先不说，翻回头说这汉献帝，这汉献帝呀、啊，这皇上可怜透了，反正天天在笼里头捐着，戴着皇上的帽子，穿着皇上的衣服，出来进去跟那戏台上那皇上也差不多少， 任何事他说了也不算，也做不了主，心塞油烹一样。汉献帝没事就掉眼泪，心想打个历史一看，那么多皇上谁像我呀，哎，我遭老了罪了，办点什么事我还得看曹操的眼色行事，他那脸一沉，我二话就没有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今天他一看这个阮籍说话他挺解气，回到后宫他挺高兴，行，朝堂之上要多出来几个阮籍嘛，哎，我这腰板就八支，应当把这阮籍招来，我问问他，哎，看看他能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无论如何，哎，让他把实话说出来，我将来的腰板也能硬实起来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一高兴把阮籍调到宫里来了。另外还有一层意思，他知道阮籍当众得罪了曹操，曹操肯定放不过他，为了保护这个阮籍，故此降了这道旨意。就这么的，阮籍来的。另外呢，他也想到这个刘伶，刘伶酿酒，他早就封闻了这刘伶是个才子，也姓刘，听说这个刘伶还管过一档子闲事，说他也姓刘，跟皇上是同姓，500年前是一家呀，也背不住是我们当家的同宗啊。要把刘伶要再找来呢，我是不是多了个主心骨啊？哎，起码来说，我把这一肚子苦水我能吐一吐，让这俩人帮着我能出点主意。要不说这个汉献帝头脑简单，故此派太监把刘伶也找来了。这个阮籍你别看在京中当官，进内宫头一回，刘伶根本就不是官，哎，连皇宫的边都沾不上，更是头一回了。一瞅这内宫，5步1楼10步1阁呀，御花园、假山、楼台殿阁，金碧辉煌，看着确实挺醒目，但他不知道皇上找他什么事，他也是第一次见着汉献帝。等进来之后，两个人倒身下拜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草民后拜圣驾，平身。两个人站起来，到这会儿这汉献帝一看这俩人站在面前了，又后悔了，为什么？汉献帝往身边左右一看，那些人那眼神都不对，都这眼神，他想起来，我的身边都是曹操的奸细，都是曹操派来的人，监视朕的言行啊，我怎么做糊涂事啊？我想吐吐苦水，让你吐吗？一旦这帮人向曹操禀报，也慢说这俩人活不了，连朕的性命也难保啊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点30分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点半重播。想听好书， 精彩好书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